国演义之群英会第二集。话说诸葛亮，他说他有一个办法，只需要孙权送两个人给曹操，就能够让曹操连夜撤兵。周瑜听了很是奇怪，孔明先生，哪两个人可以让曹操退兵啊？孔明摇着扇子，这两个人微不足道，江东没有了他们，好比大树少了叶子，粮仓少了一粒米，而曹操得到这两个人，就会欢欢喜喜地退兵。孔明先生请快说，这两个人到底是谁？既然公瑾想要问，那我就如实回答。我早就听说曹操非常的好色，喜欢美女，他铸造了一座铜雀台，极为壮丽，然后从全国各地遍选美女养在其中。曹操啊，早就听说江东有大乔和小乔两位美女，他们都有沉鱼落雁之貌，闭月羞花之容，曾经发誓，我平生只有两个愿望，一是扫平天下，成就帝业，二是就是把江南的二乔养在铜雀台上，如此我死而无憾。公瑾呐，这可是曹操发的誓啊。如今曹操率百万大军来到江东，其实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为了大乔和二乔这两位女子。如果将军能够找到曹公，重金买下他的这两个女儿，然后送给曹操，曹操一看自然心满意足，班师回朝了。周瑜听了脸通红，好像啊憋着很大的气，孔明先生，凭什么说曹操兴兵只是为了大乔和小乔呢？公瑾有所不知，曹操有一个儿子叫曹植，曹植字子建，极有文采。铜雀台建成之后，曹操命他写了一个《铜雀台赋》，这首赋里没说别的，只说他的父亲一定会做天子，娶二乔置于台上。周瑜连忙问，先生可还记得这篇赋？
记得，记得，当时我非常欣赏他的文采，就背了下来。
哦，既然这样，请先生背给我来听听。
于是孔明站起身，摇着扇子背起了《铜雀台赋》。当念到揽二乔于东南兮，月朝兮之与共的时候，周瑜呀，气得脸色发青。不等孔明背完，周瑜一下子拍案而起，
曹贼欺人太甚。
孔明故意问，
这是为什么？
只是两个平民女子，公瑾送过去就是了，何必生气呢？周瑜摇摇头，
孔明先生有所不知，这大乔是我雇主孙策的遗孀，这个小乔正是在下的妻子。
诸葛亮听了假装大吃一惊，连忙站起来道歉，
哎呀，真是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，在下不知，刚才多有冒犯，死罪，死罪。
周瑜连连摆手，
不知者不怪，只是我和那曹贼势不两立。
孔明连忙的劝，
此事还请三思而行，免得后悔。
周瑜大叫一声，
后悔？绝不会后悔。想当初孙伯符临终托付于我，要我保全东吴疆土，我怎能投降曹操呢？刚才所说不过是试探先生，我就是死也要抵抗曹操，
请先生助我一臂之力。遵命，我自然会竭尽全力协助将军。
小朋友们，这一段呢，简直是太精彩了。其实诸葛亮早就知道大乔和二乔的身份了，他是故意来激怒周瑜抵抗曹操的。而曹植的《铜雀台赋》的确写了二乔，但是他说的是桥梁的桥。诸葛亮啊，在这里稍微的改了一改，就让周瑜受不了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孙权升殿议事，张昭、顾雍等30多个文官站在左边，程普、黄埔等30多个武将站在右边。这些人呐，个个剑佩叮当，衣冠楚楚，仪表不俗。过了一会儿，周瑜求见，孙权慰问了他一番。周瑜说：“
主公，听说曹操屯兵汉水，送来了劝降书信，不知主公有何打算？”
孙权取了曹操的书信递给他看，周瑜笑了：“
老贼欺人太甚，全部把东吴放在眼里。主公与文武百官商议，结果如何呢？”“
哎，公瑾呐，这几天有人劝我降，有人劝我战，我也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正想和你商量。”
周瑜问：“
主公，
劝降的是谁？”“
张昭、张子布等人。”
周瑜转过身问张昭：“
先生有何高见？”
张昭昂首挺胸：“
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谁敢不从？这是反抗朝廷。如今他也占定了荆州，威势很大。以前我们可以借长江天险阻挡曹操，如今他已经占有了长江的上游，只要顺江而下，我们就无法抵挡，不如先投降，再做打算。”
周瑜大声地说：“
子布的话实在是迂腐之见。江东从开国到现在，已传了3代，岂能献给他人？”
孙权站起了身：“
如此说来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周瑜慷慨而谈：“
曹操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。主公雄才盖世，继承父兄的基业，雄踞一方。我们国富兵强，主公凭借这些，正该为国家除害，又怎能屈膝投降国贼呢？而且曹操此次南下，犯了多少兵家大忌？第一，北方有马腾、韩遂作乱，曹操有后顾之忧；第二，隆冬天气，马匹缺乏水草；第三，曹军士兵都是北方人，在南方水土不服，多生疾病；第四，北方士兵不惯水战，在船上作战不如东吴士兵。曹操犯了如此多忌讳，人数虽多也必然失败，主公要擒拿曹操，这正是好时机，只需拨给我数万精兵，就可以攻破曹贼。
孙权听了大喜：“
爱卿所言正合我意，孤与老贼势不两立。”
周瑜也说：“
臣愿为主公决一死战，就怕主公摇摆不定。”
孙权听了，抽出身上的佩剑，咔嚓一下砍掉桌子的一角：“
谁敢再提降曹，就与这个桌子一样。”
说完，他把宝剑交给了周瑜，当即封周瑜为大都督，程普为副都督，鲁肃为参军校尉。接着孙权宣布，文官武将如不听令，周瑜可先斩后奏， 百官听了都不敢再言语了。周瑜回到住处，见到孔明来访，他就说：
孔明先生大可放心，今日主公已决定抗曹，我正要向先生请教破曹之法。
孔明说：
如今商议破曹之法还为时尚早啊，孙将军虽下决心却不坚定。
周瑜一下愣了：
孔明先生，此话怎讲？
孔明笑着说：
孙将军担心曹兵太多，缺少信心呐。公瑾应该告诉他曹军的实际人数，这样就可以打消他心中的疑虑，然后大事可成。
周瑜点点头，他又回去见孙权。孙权看他这么晚来，颇有意外。周瑜问：
从今日起，微臣就要准备破曹了，主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
孙权低下头：
哎，公瑾呐，我只担心曹军人数太多，我军寡不敌众啊。
孙权一听，果然被诸葛亮说中了，他笑着说：
主公，我是特意为此事而来。其实啊，曹操的原班人马只有15-16万，而且十分的疲惫，从袁绍那里收编了也就有7-8万，而且这些人对曹操还不心服，这样的军队人数虽多却不堪一击，微臣只要5万人马就可以击败他们，主公不必担心。
孙权听了高兴极了：
听公瑾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
小朋友们，孙权已经决定对抗曹操，那么刘备马上就要来东吴了，群英会马上上演，请听下集。